上回书说到袁绍带着20000多残兵败将回归河北冀州，这一路之上袁绍都是迷迷瞪瞪，他想了太多了，怎么打的败仗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，我怎么就败在曹操的手里呢，哎呀，我对不起田丰田老先生。走着走着快到冀州了，突然间前边一声炮响，把袁绍吓明白了，他睁眼一看，哎呦了不得了，曹操大兵来了，旁边有伺候袁绍的亲兵啊。大将军，您瞧前边是自家的队伍啊。袁绍这才勒住坐骑，仔细一看，来了一支队伍，前边骑着马的正是谋士庞纪。哎呀，把我吓死了。庞纪赶紧甩灯离鞍下马，来到袁绍的马前拜见主公。庞先生大败而归。大将军，胜败兵家常事，您呢不用记在心上，咱们重整旗鼓，再跟曹操决一死战，非报官渡之仇不可。哎呀，冤徒啊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袁绍打了半辈子仗了，不就是为了灭曹操吗，啊，我怎么就灭不了呢，现在呀，我心里难过的是我对不起田丰田老先生，他上书劝阻我不让我出兵啊，我没听还把他关起来，现在我大败而回，这不是田丰的话应了点了吗，田丰的话对呀，我愧对田老先生。什么？庞纪听着这心中一动，原来主公发愁是为这件事儿啊，哼，这回我有机可乘了。本来这庞纪呀就跟田丰不和，而且他嫉妒田丰的才干。当初田丰被袁绍掐尖入狱，庞纪就乐坏了。现在袁绍说什么愧对田丰，哼哼，庞纪的坏主意蹭一下就冒出来了。主公，您呐，甭提这件事儿。您一提这件事儿啊，我倒想起来了。自从您在官渡打了败仗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？田丰知道了是拍掌大笑。什么？袁绍一听，眉毛一挑，两只眼一瞪，他笑什么？主公，笑的是您呐，笑话。他敢笑话我袁绍？是啊，主公，他说了，想当初主公不听我好言相劝，如今大败而回也好，让袁绍尝尝吃白仗是什么滋味。哎呀，气得袁绍浑身力抖，体似筛糠，咬牙切齿，这还了得呀，啊，我吃了败仗他倒乐了，好，我让你笑。说到这儿，他一抬手就把青龙剑摘下来了，交给身旁的一个亲信，去赶快到冀州狱中叫田丰自刎，不得有误，我不愿再见他一面。尊令。您说这袁绍糊涂不糊涂？现在听了庞纪一句话，他就要斩杀田丰。那么田丰知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死是活呢？田丰知道。田丰在狱中听到了消息，主公打了败仗，70万大兵一败涂地呀。田丰坐着发愁。伺候田丰田老先生这个狱卒跟田丰特别好，他知道啊，田丰劝袁绍，袁绍不听，打了败仗，证明田丰是有高见的。那么袁绍要知错认错，准得把田老先生给放了。 所以狱卒呢就给田丰道喜。先生，我给您道喜。我喜从何来呀？哎呦，先生，您不让主公出兵，主公不听您的，打了败仗了吗？说明您对了。现在主公要一认错，不就把您给放了，岂不是您大喜吗？哎，田丰摇了摇头，我告诉你，主公要打了胜仗，还可能饶我一死啊。主公要打了败仗，我的死期就马上到了。这个狱卒不明白呀、哎呀，田老先生，现在主公打了败仗，咱们虽然难过，但是终究您的话是对的呀。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我想主公一定不会杀您。哼，我说，你看着吧，用不了多长的时间，主公就会派人传令，要我的性命啊。田老先生，刚才吃饭我没给您预备酒，您没喝酒啊，你认为我酒后胡言吗？啊，你等着吧，主公啊，这个人外宽内忌，不识忠奸，虚荣心强，讲究面子，他打了败仗，他岂能饶我呀？不对，田老先生您等着，我非喝您的喜酒不可。这个狱卒不再说了，田丰是闷闷不乐，茶喝不进去，饭也吃不下去了。过了两天，啪啪啪有人叫门，狱卒一开门愣了，来的这中军官手里捧着袁绍赐给的一口宝剑，这狱卒再傻他也明白怎么回事啊。那您是找田老先生？
对，田丰何在？主公有令。
这狱卒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知道田老先生要死了，谁也救不了田丰啊，大家只能干瞪着眼睛瞧着。
袁绍这个亲信迈步走到田丰面前，把青龙剑往田丰面前一放，田丰把宝剑接过来了，仰天长叹啊，想我田丰生于天地之间，不识其主而视之，是无智也，今日受死本不足惜。田丰知道今天所以死，是自己不知道认清主人是谁，认不清袁绍这样的主人，我该不该保他，所以现在我死在袁绍之手，怪谁呢？怪我二谋不识人，怪我田丰自己。田丰把宝剑拔出来自刎而死，这些狱卒们全都哭了，这才是昨朝沮授军中师，今日田丰狱内亡，河北栋梁截折断，本处焉不丧家邦啊！袁绍他能不失败吗？等袁绍回到冀州之后，心里特别烦，知道田丰自刎而死，心里更生气，更闷得慌了。哎，这时候他的后夫人刘氏还诚心找茬，每天都劝他：“主公啊，你看看现在内忧外患，事儿太多了，你倒想想后事啊，将来你死之后谁承继你的事业呀？”袁绍一想也对呀，看起来我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，也是，我这大片事业应该交给谁呢？这样他连忙召集手下的谋士商议立嗣之事。立嗣啊，就是谁能承继事业。袁绍仨儿子，长子袁谭，次子袁熙，三子袁尚。大儿子袁谭镇守青州，袁熙呢镇守幽州，只有袁尚就是这个小儿子留在袁绍的身边。这个袁尚就是袁绍的后夫人刘氏生的，也确实是 袁尚啊，长得形貌俊美，武艺高强，袁绍特别喜欢他。所以上次孙乾替刘备求救兵，让袁绍发兵，袁绍说小儿子有病不发兵，说的就是袁绍生病长了一身的疥疮。袁绍非常喜欢袁尚，就想把袁尚立了，承继自己的事业。不过废长立幼必须得先把这些谋士说服了，这样他把谋士叫来之后，袁绍不等大家说话，他先说了：众位先生，我这仨儿子呀，你说袁谭吧，性格太刚强，而且好杀人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一国之君呢？二儿子袁熙又太老实太懦弱，成不了大事啊。我看呐、还是我这三儿子袁尚不错，有点英雄气概，礼贤下士，我想立他，不知众位先生意下如何？这回啊可麻烦了，袁绍这三儿子，三儿子手下都有谋士，这些谋士呢也都伺候袁绍，所以袁绍手下这些谋士各为其主，有向着袁谭的，有向着袁熙的，有向着袁尚的。现在袁绍到底立谁呢？当然谁都向着谁的主人，就在袁绍面前争过来争过去，争了半天也没个结果。最后谋士郭图搭了个楼梯，让袁绍下了台阶。主公啊，现在大敌当前，曹操大兵压境，我们还得想办法报官渡之仇，立嗣之事以后再商量吧。袁绍知道当时也决定不下来，这样就顺梯而下了。好，暂时搁一搁，以后再说。正在这时候有人禀报：主公，大公子袁谭领着五万大兵打青州而来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我的长子到了。跟着又有人来禀报袁绍，二公子袁熙领着六万大兵由幽州而来。第三次得报，大将军的外甥高干领着雄兵五万由打滨州前来助战。袁绍一听外甥高干都来了，好啊，众位，咱们刚一集中就能集中20万大兵，必须马上重整军位，再跟曹操决一死战，报官渡之仇，解乌巢之恨。然后他传令犒赏三军。袁绍立刻让袁尚调动大兵，马上出兵，兵发苍岭，要跟曹操玩命。袁绍大队人马凑吧凑吧就能凑成20万大兵啊，他确实比曹操的势力大多了，这20万人马仍然比袁绍的势力大。等兵将到了仓亭，采看基地，安营下寨，刚把营寨扎好了，曹操的人马也到了。曹操大兵来得快呀，得胜之兵战以气盛嘛，这曹军就跟猛虎下山一样，列在黄河两岸。河北的老百姓呢也是十分感激曹操，因为平常袁绍为人残暴压迫百姓，这回曹操官渡之战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怨气，所以老百姓一看曹丞相大兵到了，全都欢迎曹丞相，有的牵着羊，有的沾着美酒，夹道欢迎迎接曹丞相。曹操一看，好啊，河北人对我这么好，看起来人心归顺，曹操会收买老百姓的心呐、立刻传下命令，全军将士如果有一个人杀死老百姓一只鸡，就把他当成杀人犯斩首示众。这条军令一传，老百姓的高兴啊，曹丞相太好了。曹操大队人马也在仓亭这扎下大营。曹操一想，袁绍官渡打了败仗，元气大伤，展眼的功夫他又凑上20万人马，比自己的兵又多上好几倍呀， 我曹操要不依靠河北的黎民百姓，恐怕很难战胜袁绍。这仓亭一战到底谁胜谁败很难料定，但是曹操是决心已定了。两边把营寨全都扎好了，曹操点齐了兵将，三声炮响杀出营外，直奔袁绍的大营，就在袁绍营外把阵势裂开了。袁绍一看曹操到了，也指挥大兵杀出营外，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。曹操往前一催马，右手往对面一指，袁绍，你打了败仗，依然计穷力尽，你还不下马受降，等待何时？如果此时不降，后悔可就晚了。袁绍气得一晃身形，擦楞楞假叶声音响，曹操啊，你欺我太甚，来呀，何人给我取下曹儿的首级？袁绍话音刚落，他的三儿子袁尚想在父亲面前抖抖威风，双足一点蹬，邓柯飞虎山催坐下伯龙马，直奔曹操。曹操一看，知道这准是袁绍的小儿子。曹操往回一拨马，何人出战？徐晃手下的大将史涣催坐下马，掌中刀就迎上来了。袁尚一看对面出将了，抖手中大枪，炸！大枪就直奔史涣的梗嗓咽喉。史涣拿刀往出一磕，两个人二马搓刀。确实袁尚武艺高强，两个人打了三个回合，这史涣还就盯不住了。袁尚虚点一枪，拨着马头往回跑。这史涣纳闷啊，他本来把我赢了，他怎么要败走呢？史涣刚要追，袁尚就把大枪挂在马上，然后拿出弓拿出箭来，回身哒哒一声响，这支箭就射出去了，砰，整射到史涣的左眼上，哎呦，扑通一声，史涣就掉到马下了。袁尚往回一拨马，到了史涣面前，大枪一扎，噗，整扎到史涣身上，史涣是中枪身亡。袁尚高兴了，我这小儿子真有杀。袁军往上一冲，曹兵往上迎敌，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。兵对兵，将对将，短兵相接，血肉翻飞，大约杀了足够一个时辰，杀得各有伤亡。袁绍一看自己也无法取胜，曹操一看自己也打不败袁绍，这样各自鸣金收兵回营了。曹操回到大营没敢休息，立刻就把文武官员请来了。众位先生，列位将军，我军在官渡能够胜袁绍，而今仓亭为什么不能破袁军呢？谋士程昱、程仲德说话了，丞相，我有一条计策可擒袁本处。好，仲德即将安处。丞相，我这条计策叫十面埋伏之计。程昱就把计策一说，曹操是捻然而笑，好，真是一条好计策，来呀，召计而行。曹操马上传下命令，让夏侯惇、张辽、李典、乐进、夏侯渊武将分为五路人马在左边，让大将曹洪、于禁、徐晃、张合、高览五员大将五路人马在右边，然后派大将许褚为先锋，前去勾引袁绍的人马，把他带进十面埋伏阵中，好生擒活捉袁绍袁本处。这条计策确实很厉害呀！到了夜里三更天，曹操已然把十路人马全都埋伏好了，许褚全身披挂，胯下马掌中双刀，带着一哨人马装成偷营劫寨，就直奔袁绍的大营了。 等西楚大队人马快到了，袁绍就得报了。什么？曹操兵将要来劫营，这儿可不是乌巢，难道认为我袁绍没有准备吗？来，跟我一起杀敌。袁绍这回也学曹操，亲自上马，掌中大刀，就由他大营里指挥兵将杀上来了。没想到两军一对垒，这许褚不是真打，打着打着他往回就败，打着打着他往回就跑。这袁绍也够笨的，难道你就看不出来这是诈败吗？要怎么，袁绍他不懂得兵书战策，袁绍反而高兴了，啊，曹操还有今天，愣派这么员战将，这点人马要跟我决一死战，好，今天我就追上前去，出出我心中这口恶气，杀！哗杀呀！袁绍带着兵将往前就冲，这一下就钻进了曹操设好的十面埋伏这个大口袋里了。袁军追着追着进到阵中了，忽然间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响，哒哒哒。袁绍一愣，这边是夏侯惇，那边是张辽，两军就杀出来了。哎呦，袁绍心说麻烦了，他刚一愣神，接着哒哒哒，大将李典跟乐进指挥兵将杀到了，跟着夏侯渊也杀来了。哎呀，赶紧撤！他传令说撤，那时候可没有高音喇叭呀。袁绍这嗓子喊撤，前边的兵将听见了，后边的兵将没听见，往前跑；前边的听见，听见了，往后跑。这一下，人撞人，马撞马，自相践踏。这功夫，曹洪跟大将张合又到了。紧跟着徐晃、于禁、高览也杀上来了，袁绍是四面受敌，被曹军团团围住。袁绍心里发毛啊，赶紧找着儿子还有外甥，拼命的往外杀。曹操的兵将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把袁绍的人马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袁绍爷们看着心惊胆战，吓得魂飞魄散呐。他们跑啊，跑着跑着想喘口气儿都喘不下来，好容易跑到一个小山坳。袁绍实在累不了了，而且也饿了，他儿子就传下令来，来来来，咱们下马，看这儿追兵没有了，咱们赶紧凑合做点饭。做饭刚要埋锅，哒哒哒，杀呀，别让袁绍跑了吧，这回一定捉住袁绍，曹丞相大获全胜啊。哗，杀声震天，袁绍没有办法，只好慌忙上马加鞭逃跑。终于跑到仓亭，袁绍人困马乏，他刚要喘气儿，后边又喊杀呀，哒哒哒。袁绍一看完，袁绍在马上仰天长叹，此时若不决一死战，必被曹操所擒，冲为将军，请你们奋勇杀敌。袁绍这一喊，头一个是袁尚，第二是高干，带着兵将往前一冲，没想到袁绍的兵将打不了了。袁绍心中难过，哎呀天哪，一张嘴哇吐出一口鲜血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。下回再说。